我们就回过头来看啊，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好，我们还是先把第七章呢读过去，我们再来看里边具体的内容。
以赛亚书第七章。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守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守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呀，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至见弃。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那时耶和华要发嘶声，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和亚述地的疯子飞来，都必飞来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穴里和一切荆棘篱笆中，并一切的草场上。那时主必用大河外吝的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净胡须。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因为出的奶多，他就得吃奶油，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与蜂蜜。从前凡种1000棵葡萄树，只引1000舍客勒的地方，到那时必长荆棘和棘藜。人上那里去必带弓箭，因为遍地满了荆棘和棘藜。所有用锄刨挖的山地，你因怕荆棘和棘藜，不敢上那里去，只可成了放牛之处，为羊践踏之地。
好，弟兄姊妹，我们就把第七章读完了。那么第七章呢，是非常关键的一章啊。我们就是从这一章的经文当中呢，提取出以赛亚书的主题，叫做以马内利，对吧？那么这个被提出来啊。以马内利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啊，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就被马太福音，在宣告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就引用了这一段经文，也宣告了这一段经文的应验。那么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就是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都与外邦联手，互相攻击，啊，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提出来，对吧？然后呢，预言的对象是大卫家，对吧？那么也就是说，当年的大卫家已经使人厌弃，也使神厌弃了。神讨厌他们，对吧？这个时候呢，神要给他们一个兆头，什么兆头呢？就是他们得救的兆头。但是这个呢，显然在当时的时候，并没有真的应验，而是经过了700多年以后，在这个。耶路撒冷在伯利恒应验了这句话。那么那一个得救，就不仅仅是犹大百姓的得救，乃是属灵的神的子民的得救。所以这一个是一个在当时看来是一个隐喻啊，这个意义呢，并没有完全的。因此，这个显现出来。这里说了一句话，说：“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啊，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结果亚哈斯信了吗？弟兄姊妹，亚哈斯信了没有啊？
没有。
我们看到他没有信，对吧？虽然。这个有先知以赛亚，给他发这个预言啊，但是呢，他说我不要，我也不信，是吧？结果他选择了什么呢？这里已经明确的说到，将来有一天啊，这个亚述的军队啊，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来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富家。是吧？这是指的谁呀？这是指的亚哈斯，对吧？说自从北国以法莲啊，也就是以色列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这显然是亚述要来攻击，犹大，啊，要围困犹大，对吧？但是呢，主说啊，主必用大河外另来的剃头刀，对吧？租赁来的啊，就是亚述王。然后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也就是说，把这个南国犹大周围的这些国家，把它都打掉，是吧？但是呢，那时候犹大本身它只是剃去毛而已啊，这个那是个剃头刀，对吧？不是杀人的刀啊，所以呢，犹大还要存留啊，神要把这个北国以色列。是吧？和周围的这些这个列邦啊，都要叫亚述把他们灭掉。那么那个时候呢，剩下的犹大的百姓的状况呢，就是一只这个一个人啊，要养活一只母牛，两只这个母绵羊，对吧？然后因为出的奶多，对吧？然后呢就得以吃奶油啊，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 奶油与蜂蜜。那么这个是个好现象啊，还是个不好的现象呢？弟兄姊妹，这是个好现象，还是就是21章往后啊？不是21节往后所描述的这个状态，是个好现象，还是个不好的现象啊？
好像是不好的，
那么，这个当然了，大家有各自可以说，各自不同的看法啊。其实我认为呢，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也是一个好现象。其实这个，描述这个一个人啊，可以有一只母牛，两只母羊，这是一个人哦，就有这么多，是吧？然后呢，奶油很多，出的奶油很多，是吧？成了牛奶玉米之地，那么这不是好现象吗？这么丰富吗？其实不是的，这里是用一个相反的这个说法，对吧？就表示什么呢？表示剩下的人很少了，所以境内所剩下的人，因为人少，所以呢，好像显得物质很丰富，对吧？然后呢，下边就描述的就不大好了，是吧？曾经种这个长很多葡萄的地方，现在呢都长出荆棘棘藜来了，是吧？曾经呢，用这个锄刨挖的山地，也就是整理好的土地可以种地的，现在呢，因为那里长了荆棘棘藜，都不能上去了，是吧？不敢上去种地了，在那里呢，只能成了放羊、放牛、放羊的地方了，是吧？那么这是一个相当，这个战争过后剩下的人数稀少，相当凄凉悲惨的那个状态。那么为什么又说是个好现象呢？也就是这是经过了炼净啊，这不前边不是说了吗？这个神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反手加在这个百姓的身上。反手加在百姓的身上，在第一章里边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第七章，第一章第24节啊，这个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呐，我向我的仇敌报仇。”反手加在你们身上，下边说炼净你们的渣滓，除尽你们的杂质。那么，然后呢，再带来一个复兴的景象，这是神的作为。所以到了第七章，这个就说明了啊，这个结果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就是借着亚述王的手。来攻击周围的列邦，然后呢，也攻击犹大。那么我们知道，到了这个亚哈斯他的儿子就是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亚述王果然来了，然后呢，几乎把这个犹大的土地都占领的差不多了，是吧？在列王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呢，亚兰就占领了最南端的，以拉他啊，也就是今天的埃拉特，是吧？那时候呢，就是犹大已经被围困的，对吧？那么当时，还有在西边的这个腓力士人呐、东边的这些，以东啊。这些周围的这些国家是吧？那么，东吞西吃，然后最后亚述再来攻击，最后呢，只剩下耶路撒冷了。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的时候啊，就描述了当时这种窘迫的这个感觉是吧？说当年的。 这个耶路撒冷像什么呢？好像葡萄园中的这个草棚，好像瓜地里的茅屋，这个说周围的城邑已经都荒凉被焚毁被外邦人吞吃被外邦人呢穷苦都成了荒凉了。下边说仅剩下锡安城了，仅剩下锡安城了。所以那是一个何等可怜这个衰败的那种场景。所以衰败到一个地步这个他们拉住七个女人拉住一个男人就说我们吃自己的饭，穿自己的衣服，只求你使我们的这个名归在你的名下除去我们的羞耻。那么他们中间的这个穷人也是说，哎呀，你来做我们的这个王吧，做我们的领袖吧，这个弟兄们就拉住一个弟兄说你因为你有衣服嘛，所以呢你就做我们的官长吧，然后把这个败落的事就归在你的手下，然后呢，这个人说不，我不做你们的，这个首领是吧？我不能医治你们因为我也没有粮食，因为我也没有衣服所以你们不可以立我做百姓的官长。所以这个就是描述这个经过战争之后那种败落的情况。翻过头来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二节，咱们前边已经讲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比加做王第17年，对吧？然后呢，他就与这个亚兰王联手，就来攻击耶路撒冷。那么他是来围困耶路撒冷的，对吧？但是呢，打不下来，围困不下来。我们前面讲了这个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呢，是吧？这个时候神还给南国留下，大卫的后裔留下统治的时间存在的时间。那么这时候有人就告诉大卫家了，就是亚兰和以法莲已经联盟，同盟结盟了上来要攻打了。那么这时候呢，他们都害怕了。那么在这个以赛亚书第7章第1和第2节呢，我们相信这是战争还没有真正的打响，只是他们开始了联盟了，结手了，这个联手了就准备要上来打了，是吧？那么在这个事儿已经成为现实这个大兵压境可能是那么在这个犹大王这个亚哈斯还没想好该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之前，这就是在危机面前危险到来，压力到来了还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神自己先说话，先告诉他怎么办，是吧？所以神就差遣以赛亚，就说叫他和他的儿子一块儿去，站在耶路撒冷比较高的这个水沟头那里漂布的大路上，然后呢去迎接亚哈斯，去这个可见当年呢以赛亚他这个社会的影响力极大，是吧？所以他可以直接去面对君王。然后对他一点都不客气，直接开口说：“你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要叫亚哈斯谨慎安静呢？神要他谨慎安静的 意思，他谨慎什么？安静什么？弟兄姊妹，神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说你要谨慎安静呢？我们想一想当时的处境，大兵压境，犹大没有力量去对付北方来的两国的联军，所以听见了这个风声以后，他们就这个心跳了，啊，害怕了。对吧？这个，然后呢，就像这个，林中的树木被风吹动，啊，不安定了，不安静了，对吧？那么神说，你要谨慎，谨慎什么呀？就是不要乱来，要想明白，要小心。不要走错路，是吧？然后说要安静，正像以赛亚书后边所说的，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但是呢，下边接着说，你们静自不肯，所以他们就东奔西跑，对吧？牲口跑得飞快，然后他们的敌人也会飞快地追上他们。所以在这里边说，你要谨慎，也就是说你要小心哦，打仗了哦，敌人来了哦，你想想怎么去面对啊，对吧？你去找谁帮助呢？这时候说你要安静，也就是要。深入的思想要归回安息，要明白你得救得力要从哪里来，是吧？然后神仙借着以赛亚应许这个亚哈斯和犹大的百姓了，就说不要因为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这个比加。是吧？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啊，这个形容的很有意思啊。说他们发烈怒，啊，他们要来攻击你，啊，他们有什么想法，你不要害怕，是吧？那么人为什么会害怕呢？是吧？这个害怕是上帝给人类的一个保护机制。就是当危险来到的时候，人心中要有一个估量，你能不能胜过这个危险，是吧？要有一个估算。害怕就表示说，可能我弄不过他，是吧？这是一个还未到来之前的一个危险意识，这本是件好事。那么这件事情呢？就迫使人啊产生很多应急反应啊，比方说，产生一种这个临时的荷尔蒙啊，这个肾上腺素啊，会使人发挥出平常所发挥不出来的力量，是吧？那么同时呢，这时候也会想办法去寻求帮助啊，在这个危险没有到来之前的时候。就开始寻找这个能够使自己脱离危险的方法，是吧？这都是件好事情啊！人本来神赐给人类的一个这个规避风险的或者面对迎接风险的这个机制，是吧？免得风险来了自己也不知道，是吧？傻里傻傻了不愣登，到最后自己死了还不知道怎么死的，是吧？所以神。创造的人的生命是有一种对危险的预知感，是吧？然后呢，就好做好各种力所能及的这个面对危险的这个准备，是吧？ 那么这本来是件好事儿，但是神不要他害怕，那就是说危险不会临到你的，或者说危险临到你，你会胜过去的。那凭什么呀？那当然是神的同在嘛，是吧？有神同在，任何人的力量都在神面前不在话下。可是人凭着自己的力量，哪怕你是跟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国家联手，也不见得就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帮助和平安。所以，现在的内塔尼亚胡一直依靠美国，依靠这个川普，是吧？这个从战争最近这个23年10月7号以来，对吧？内塔尼亚胡真的是跑了不知道多少次美国啊，他们都说是十几次了啊，这是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接待的最多的外国元首，也是内塔尼亚胡这个去访问的最多的出国的访问就是找川普，对吧？这个以色列对川普那可真是下了本钱，是吧？当川普承认这个戈兰高地为以色列领土的时候以色列这个甚至于把这个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就出一个银币，是吧？把川普和这个当年让以色列回归的这个波斯王古列这个头像都刻在上头浇筑在上头给川普极高的荣誉，是吧？当川普这个承认戈兰高地是以色列领土的时候甚至把戈兰高地上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村庄以川普来命名。那么这些事儿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呢？真的是不一定真的是不一定。那么这个时候，川普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是个什么角色呢？他能拯救以色列吗？这个时候我们看来也不一定。咱们中国人说一句话这个拄着苇子扎了手，指着破鞋扎了脚，这个，那你依靠那个，并不一定真能靠得住的人间的力量，其实那是一个另外的一个危险，对吧？你把自己投靠在一个另外的人间的满有自私罪性的人的手中。把你自己就放在了另外一个危险的地步里，所以这个正面的敌人是危险，你把自己交在另外一个是，就像他这个刚才咱们读的《列王记》里边的经文是吧？把所有的钱都拿去给了亚述王，然后把亚述王称爹，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亚述王会怎么看他呢？是吧？所以亚述王能够功败。这个，大马士革，是吧？这个能够攻打北国，把北国以色列灭了。那么现在，钱也没了，是吧？一心只投靠在，这个外邦君王亚述的手下的这一个自甘当儿子的这个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的，犹大王，他能够平安吗？是吧？他怎么能够保证，这个时候贪得无厌的外邦王不会把亚述、把这个亚兰、把以色列灭了以后不来灭他呢？你把钱都给他了，你还能给他什么呢？他满足了吗？后来看到显然没有。所以，当神说你要谨慎安静，其实神在历史上已经给以色列人充分的见证。以色列得胜，乃在乎耶和华与他们的同在。 无论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不管是天然屏障，好像红海，啊，不管是人的战争，好像这个跟亚玛力人啊，在这个利非定那个地方打仗，是吧？摩西几时举手，以色列就战胜；几时把手放下，以色列就失败。那么这些后来的士师时代，是吧？这个大卫时代，扫罗啊，这个后来的这个列王时代，那么以色列的得胜，对吧？都在什么情况下得胜了呢？这么多的真理，这么多的历史在做见证。到了亚哈斯，神说你要谨慎呐，想一想，是吧？你面对的这个挑战到底怎么回事？面对这种挑战，你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教训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对于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真是一个深刻的提醒啊！当我们面对困难，面对挑战，我们用什么作为我们去面对挑战的底气呢？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有社会地位、有钱有势的爹妈、朋友，是吧？靠着我们国家政府，是吧？我们靠什么呢？其实圣经上说，你不要依靠王子，不要依靠世人，啊，你休要依靠世人，是吧？神在以色列中说，我要夺去他们这些东西，拆毁他们所依靠的这些东西，目的就是为要使人能够知道，只有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才是你真正可以依靠的对象。因为神不但有能力，因为他爱你，他怜悯你，他愿意成为你的帮助和拯救。然而，人却常常不信、离弃、背叛这真正能帮助他的神。所以，先知耶利米就说了，对吧？你们做了两件恶事儿，对吧？一个是把真正能帮助你、保护你的，你丢弃了。然后呢，去投靠一个根本就不能帮助你，这个也许表面上看起来他一时保护你，但是最后呢，还要吞吃你的这世界上的势力。那么这为恶事，这为苦事。哎呀，可惜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人从不接受教训。啊，从不接受教训。上帝说：“你谨慎啊，安静啊，好好想想啊，是吧？”他就是不去想，啊，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啊！但愿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啊，不要让我们的大脑睡觉，不要任由我们的脑子生锈，要好好用心去琢磨这个事儿，要把这个事儿琢磨透。谁是我们的依靠？谁是我们的保护？圣经多次宣告，他是我们的磐石，那就是我们的根基可以立稳的地方。他是我们的山寨，是吧？是我们可以逃进去有安全的地方。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一样的。然后呢，他又是我们四围大小的盾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的安全感应该建立在真正可建立的根基上，而不要建立在那个本身对我们就是威胁、本身就是危险，要投靠，把自己放在那里，那岂不是自找难堪吗？对吧？当时的亚哈斯王就是这样。他不但投靠了亚述王，还把这个战败了、被亚述消灭了的亚兰国的拜偶像的坛拿回来，放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就看到人的愚昧 这个败坏，无知，这个真是图画说这个蠢货，对吧？蠢到什么地步？别看他是王，极其愚蠢。然而翻过来呢，我们也看到了神的怜悯和神的忍耐，并没有因为亚哈斯做这种恶事儿就毁了犹大，而是等到他生命结束以后，他的儿子继位，虽然西西家刚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怎么样，是吧？也是贿赂外邦王，对吧？当亚述来攻击他的时候，他像他爹一样，是吧？给亚述进贡。可是呢，并没有解决问题。在危机的时候，他不得不回到神面前来，他知道他那套办法已经不行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才连同先知以赛亚为这个耶路撒冷犹大百姓扬声在耶和华的面前祷告。那么神拯救他们，易如反掌，是吧？就差遣一个使者出去，在亚述的营中杀了18万5千人，犹大得救了。唉，悲惨啊！这个虽然西西家一时间知道了哦，神是他的救赎，归正了。但是到了他年老的时候，他又默默的、悄悄的远离曾经拯救他们的。这个耶和华上帝，然后呢，去与这个巴比伦联手，又搞那套东西。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他们要糟糕的时候了。有时候讲这些历史啊，心中真的是充满了叹息。虽然人是这样软弱，这样的败坏，可是神不离不弃。神警告他说：“你若不信，必站立不稳。”结果呢，他真的站立不稳，然后他的这个孙子，到了孙代，就更加的邪恶，就是马拿西，神在这里说，危难来临，你要向神求一个征兆，是吧？或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用一种属灵的辞藻来遮盖自己的不信，所以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来责备他们，说神自己给你们一个兆头，当然，这个兆头神知道不在这个亚哈斯在位的时候给他们，是吧？这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然后说，孩子不晓得这个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两个王那个地方必致贱气，对吧？当然，这个他们早就被离弃了几百年以后了，那么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降生，神的计划，神的预言，在当时是劝勉， 然而，神的光景、神的计划是更远大的，而且神的话都是一语双关啊，对于当时有劝勉作用，但是同时也是更大的计划的图画的预言和应许。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啊，就跟弟兄姊妹呢大概的来介绍一下它的背景、它的信息啊，这时候对将来主耶稣的预言。那么这个背景就是我们看到外邦攻击神的子民没有信心，这是一个整体的失败的图画。那么，他的名要成为以马内利，就是使这些失败的人能够重新与上帝同在，使上帝与人同在。那么，怎么实现这件事情呢？童女怀孕生子，什么意思？这是一个预兆、征兆。但是童女怀孕生子是私生子吗？当然不是。但是为什么要童女怀孕生子呢？也就是这个子不是真正肉身人的后代，童女是不能怀孕的。但是童女怎么怀了孕呢？这个时候，直到新约到来，圣灵是神儿子的灵进入到这个人的生命里边，进入到玛利亚的体内，那么使玛利亚受孕，就成了人的肉身和神的灵的结合。这样呢，就做成了道成肉身、没有原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降世。那么这一句话说出来，700多年以后兑现。神的作为伟大奇妙，但愿我们心中被神的灵感动，明白当时的历史，明白神的心意，了解神的计划。无论是外邦，无论是以色列犹大，都要靠着这位名为以马内利的人类的救主，能够重新归正，走上生命归正的道路，与神和好，蒙恩蒙福。但愿这里边包括你我，我们能够跟随他，直到见他面的日子。好，今天呢，我们的查经就暂时到这儿了。那么我们求主啊，使我们不单单了解当时的历史，了解先知对当时的信息，同时也看见神的这个救恩啊，他的大图画，对吧？知道神的救赎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那么同时呢，这些属灵的原则，对于咱们今天来跟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是同样应验的。今天看看天下大事里边的原则几乎是一样的。人类的成功和失败，快乐蒙福还是忧愁被咒诅，原则其实都在这里。我们的教会该怎么走？我们的家庭该怎样建立？这一些原则都同样可以适用。好，弟兄姊妹，有哪位肢体有感动，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
我来吧。
你弟兄感谢主号，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低头为今天的 插进献上感恩的祷告。敬爱的圣天父，与我们同在、永在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同心感谢你、赞美你，你的名值得赞扬的。天父，我们今天怀着你拣选，把我们分别出来，我们感恩的心来到你家中的查经团契里，继续来学习你给我们指明的真理，在你仆人牧师的带领下，继续学习以赛亚书。今天的经文中谈到，当时的话的时期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已走过了大半个世纪。今天的信息是亚述的兴起，何西亚为王的时候推翻啊，何西亚推翻了另一王，经历了北国，做一个最后的王。上次书中讲的葡萄树园之歌。之前讲了好的葡萄树，却结了野葡萄。原因很明显，是因为脱离了神的，离弃了神所造成的。就像经文中讲过，以色列的话，最后有一筐坏的葡萄和无花果和一筐好的无花果，道理也是一样。南国大卫的后裔不仰望神，却去投靠亚述王，最终信仰上帝离弃他们的神，所以被造神的管教，兴起外邦国，要掳去他们做亡国奴。今天进入了第七章的学习，亚哈斯作王的时期。亚兰王和北国结成了联盟，开始进攻南国。当时的背景是亚哈斯执政16年，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他不再像他的立祖大卫王所敬仰上帝那样，并警告，并求告亚述王来拯救他们，拯救他们。遭亚兰人的攻击，并把皇宫内、国库内的金银送给了亚述王，来做成拯救的工作。他忘却了求告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磐石。亚述王并拜亚述王为父，遗弃了神儿子大卫王后裔的名分。彻底的和神分裂，信仰的丧失导致了最后的结局，并在耶路撒冷按大马士革外邦人偶像的坛建筑起来，为亚述王的战争得到的歌功颂德，并移走了会幕中的铜坛，做耶和华看为。眼中看为恶的事。今天的经文也谈到了祭司亚哈斯听从世俗的君王，失去了神的指挥，祭司的职责，最终他死去。他儿子西西家做了王。当时以赛亚并告诉大卫家一个预兆、预言。必有从大卫的后裔中诞生出一个称为以马内利，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此时的亚述王的杖必直达以色列南国，使继以法莲支派分离起犹大后又一个坏的消息也将兑现。神的怜悯。亚哈斯的死，后来他儿子西西家，神仍认他为王。神的大能是世上的君王都无法做的。神为了救 犹大国的存活，派天使一晚上击杀了亚述18万5千人。最危难的时刻，唯有仰望主，必然会得胜得业。今天的信息到此，下次我们继续学习。归一切荣耀与见证与天父所有。祷告奉恩主耶稣荣耀的圣名，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